用开水直接冲泡绿茶，实际上喝的都是毒，为什么呢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研究发现，绿茶里面的主要功能成分是酚类物质，比方说蝼蚁石酚。像蝼蚁石酚这类物质，我们能看到在它的苯环上面是有两个临位的羟基紧挨在一起的。在这个结构下面的羟基呢，它的特点就是遇到沸水以后就会变得非常活跃。一旦羟基变得非常活跃，那么它就特别容易脱氢。一旦它脱氢了以后，那么它实际上就变成了醌类物质，因为氢跑了以后，两个临位的氧还留在苯环上面。醌类物质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，其中刺激我们身体最大的就是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。所以很多人说喝绿茶胃寒吃不消，那是正常的，那是对的，因为它直接刺激到的是我们的胃黏膜呀。所以我们之前泡绿茶，直接拿个马克杯抓一把绿茶，用开水直接冲泡是错误的。你以为泡了一个健康的绿茶，帮助你抗氧化，让你变得更年轻，但是这样的茶，实际上你喝下去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绿茶当中的酚类物质已经变了，变成了醌类物质了，而且醌类物质还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刺激。那要怎么办呢？难道绿茶就不应该喝吗？明末的张岱呢，对冲泡绿茶就有一句口诀，叫做"浅辞瓯，淡放之，旋冲以泻之"。张岱他本人呢，就特别爱喝绿茶。并且呢，他还一直活到了90多岁，而这一点呢，放在现在也是属于高寿的。那他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关于绿茶冲泡什么样的秘密呢？那我们首先把他的这句话翻译成现代人说的话。所谓的浅瓷瓯呢，就类似于现在的碗，只不过这个碗呢，它的口子来得比较大，然后又比较浅，底部又比较小，所以这种茶具的特性就是水烧开了以后冲进去，散热比较快。那所谓的淡放之呢，就是投茶量要小，并且不能堆积起来，要平铺。而旋冲以泻之呢，就是在冲泡绿茶的时候，沸水要从高处以冲泻之势注下，水柱要接触鞋壁，一定不能直接接触到茶叶。如此注水，就会在碗里面形成一股旋流。那这时候茶叶就会在水的推动下旋转起来。这样冲泡出来的绿茶呢，既好喝又养生。而这一整套方法呢，其实暗合了我们前面讲的绿茶冲泡需要避免的化学原理，因为高冲了以后，沸水就会在水柱流下来的过程中降温，沸水直接撞击在瓷壁上，而瓷壁又会带走水里面的部分热量，而水在容器当中不断的旋转呢，又会大量的释放热量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在水的表面其实是在不断的更新的，而这又代表了每一层水都有机会接触到空气。而水接触到空气以后就会蒸发，蒸发就会带走部分热量，而这个原理呢，其实和搅动的水比平放的水散得更快是一样的。当旋转的水接触到浅瓷瓯当中平放的绿茶，这时候的水温实际上就已经很低了，所以这样冲泡出来的绿茶，它里面的酚类物质就不容易脱氢，因此我们在喝下去以后就不会感觉到寒了。因为我们原来之所以会感觉到绿茶寒，实际上是因为绿茶当中的酚类物质转换成了醌类物质，然后刺激到了我们的身体。那这时候有人会问，那绿茶在炒青的时候温度也是很高的呀，还有龙井虾仁也是啊，那为什么这时候绿茶里面的酚类物质没有转换成醌类物质呢？其实绿茶是不怕烫的，它怕的是在水里变烫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绿茶当中的酚类物质在水相界面就特别容易脱氢，脱氢了以后，酚类物质就会变成醌类物质。对于绿茶的冲泡，除了刚刚讲到的张岱的泡茶方法以外呢，还有一个更适合的，叫做铜壶滴水法。铜壶滴水法出自《药性切用》这本书，教授把它复原出来以后，发现效果非常好。就是用一个很高的玻璃壶，底下放绿茶，上面放一个铜壶，铜壶底下穿一个小孔，架在这上面，然后100度开水直接冲进去，让它滴下来，冲到绿茶上，然后这样冲出来的水啊，它里面就会富含纳米气泡。那又因为铜壶里面还含有亚铜离子，由于亚铜离子的这个磁性问题，使得这个纳米气泡的维持时间比较长。在这个时候，纳米气泡水里面就充满了水和空气的这个界面，在这个界面上面，多酚不会被氧化，所以这样泡出来的绿茶又香又甜，而且颜色是碧绿的，不会被氧化。不会泡出黄色的来，那这个茶喝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茶多酚不是苦的，而是甜的。 很多人都以为茶多酚是苦的，但是教授研究以后发现，醌类物质才是苦的。如果提取出来的茶多酚是苦涩的，那就已经被氧化了，那这时候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刺激。用铜壶滴水泡出来的绿茶，我们喝起来，它的醒脑功效，它的排尿酸利尿的能力就体现得非常明显。像龙井，如果你这样泡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龙井在十大名茶里面会排在第一位啊，因为在它喝完以后，我们就会发现在自己的后背真的是热得不得了，随后自己的整条背上就布满了细细密密的汗珠，并且臭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好的十分龙井，它的茶气走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足太阳膀胱经，而我们身上的足太阳膀胱经就在我们的后背上。此外呢，膀胱经连着膀胱，所以它是利尿的。所以为什么喝完好的龙井之后背上会发臭，原因就在这里。